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以让专家难以进行工作的手法，试图阻止一个国际组织调查据称在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对总部设在美国的阿拉伯语自由电视台说，他们很可能就想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把人阻挡在现场之外的时间越长，那些化学成分就越能发挥干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调查人员星期六抵达叙利亚，但是到目前为止未能开始到杜马地区工作。一名俄罗斯官员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定于星期三前往叙利亚首都东部地区。俄罗斯指责美国、英国跟法国星期六对3个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发动的导弹攻击，延误了调查人员开始工作的时间。俄罗斯副外长雷布科夫说，不允许调查人员进入现场是因为没有获得联合国安保部门的批准。纽约的联合国官员否认了这个说法，说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非常支持调查工作。美国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沃尔德星期一说，据他所知，俄罗斯已经去过事发地点，他担心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人员开始调查之前，现场会被做手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反驳了这个指称，他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他保证俄罗斯没有做任何手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开始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2天的会谈，白宫说会谈将非常积极。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在飞往佛罗里达的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两位领导人的讨论将主要集中准备与朝鲜的会谈，以及很多有关贸易的议题。安倍首相对川普总统并不陌生，而且还是川普担任总统期间见的最多的外国领导人。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都对朝鲜问题极为关注，朝鲜无视国际制裁，继续进行其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计划。川普总统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史无前例的对话，安倍首相希望在这个重要会谈之前先与川普总统见面。安倍首相在启程飞往美国之前说，他希望确认美国在继续施压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迫使朝鲜不可逆转地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6个月以来的最高点，美中贸易纠纷前景未定，中国未如外界担心的那样减持美国国债。财政部最新发布的2月份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当月增持85亿美元美国国债，总数从1月的1.17万亿美元升到1.18万亿美元。中国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位居第二的日本2月份所持美国国债从1月的1.07万亿美元降到1.06万亿美元。投资者密切关注周一发布的数据，美中贸易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市场分析人士希望了解外国投资者是否开始躲避美国债券。俄罗斯一位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星期四在叶卡捷琳堡5层楼住宅的阳台上坠地后，星期天不治身亡。他最近写的报道有关俄罗斯雇佣军在叙利亚丧生。32岁的波洛丁的雇主星期日网站说，波洛丁在他住宅下的人行道上被人发现摔伤后送到医院，星期天去世。当地警方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但是波洛丁的去世在他的朋友跟同事中引发了很多猜测。美国国务安全部的官员说，根据白宫命令，部署到美国墨西哥边界加强巡逻的大约900名国民警卫队将不参加任何执法行动。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去看看如何求职写简历。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聊聊三振出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要去参加一次销售人员的头脑风暴，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美容觉。
嗯，不错嘛 Kat, 周围有进步哦。
谢谢。其实我发现学语言最好的就是多听多练，比如学英语吧，就应该多听听我们的美语训练班。
哎呀，怎么节目一开始你就做成广告了
啊？你怎么不配合我呀？ Come on. All right, time for the real class. Let's go to our first episode,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ch 22.Catch is spelled C-A-T-C-H. Catch 22.
Catch 22就是 catch 这个词后面加上阿拉伯数字22，意思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左右为难的局面。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好找工作。
The college graduates find themselves in a typical catch 22 situation, where employers won't hire them because they lack experience. But without that first job, they can't get experience.
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是这种无法摆脱的困境，雇主都不愿意雇缺乏工作经验的新人，可是找不到第一份工作，经验就无从谈起。在城市发展中，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Retailers are hesitant to invest in areas where there aren't sufficient consumers, but many people also don't want to move to areas where retailers are not easily accessible. That's the catch-22 of urban development.
零售商不愿意去消费者少的地方投资，大家又不愿意搬到买东西不方便的地方去，这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两难困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ch 22, Catch 22, Catch
22。 哎，我真有同感。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often face a common catch 22。 公司都要有经验的人，可是没有第一份工作，经验又从哪里来呢？
That's why a lot of people get part-time jobs while attending college. Working part-time helps pay for tuition, and you can get some real-world experience.
可惜啊，我当时上大学光学习了，没出去好好积攒经验。所以在我找工作的时候 ，I got stuck in the same catch-22 situation.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But it turned out fine in the end.你看，你现在不是有幸和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一起主持节目吗？
好吧，著名节目主持人。不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刚才说的 close to home 是什么意思，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从一个采访现场回来，我们的嘉宾介绍了他有关中东地区冲突的一本新书。拍摄完成后，我注意到摄像师的情绪好像特别低落，我这才想起他是退伍军人，在战场上失去过很多战友，一定是刚才嘉宾谈到战场上的伤亡勾起了他很多痛苦的回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lose to home. Close is spelled C-L-O-S-E and home, H-O-M-E. Close to home.
Close to home 这个短语跟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意思是触及痛处。上面的例子里，新书作者谈到中东冲突的惨状，触及了摄影师心里深层的记忆。
For him, they were close to home.
对摄像师来说，这段采访触及了他的痛处。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法律记者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叫做 MADD 的组织，咱们来去听听是怎么回事。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 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这段话是说，反对醉驾母亲协会这个组织致力于防止醉酒驾车，并帮助遭遇不幸的受害者。一位母亲1980年创建了这个组织，她女儿就是被一名多次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对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对这类悲剧有着切身的感受。
MAD 这个组织的全称是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所以缩写是 MADD。对于这位母亲来说
，The issue of drunk driving is close to home since her own daughter was killed by a drunk driver。
她对醉酒驾车的害处深有感触，因为她女儿就是被一名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正是由于这个协会的努力，美国对酒驾的容忍度变小了，惩罚也更为严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有时候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谈论的某个话题，都会触及你的痛处。下面例子里的这名父亲在跟儿子谈话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 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这段话是说呢，我正纳闷我儿子在笑什么，原来他是在看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讲的是很多严重肥胖的人比赛减肥。我告诉儿子说，他触及了我的痛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胖，我清楚地记得原来怎样受到别人的嘲笑。
这确实挺难受的，不过这位爸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面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短语前面加上动词 hit, to hit close to home 也是一样的意思。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ose to home， 意思是触及痛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Oh my gosh,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again. 我原来就是个小胖墩儿，所以一上生物课讲到脂肪那一段，我就紧张，怕同学笑我。
Oh, you poor thing.
可现在你不已经苗条了？
嗯哼哼。可是想到以前的胖墩儿经历，还是觉得 close to home 触及痛处。不过话说，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每天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还可以减肥耶。
That's actually true. 也许这就是大家说的美容觉的功效吧。
嗯，没错。在下面的 How to say it 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美容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美容觉。
Hey, Lulu,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How's it going?
很好，很好，就是工作太忙。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Speaking of which,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karaoke tonight. You've got to come with us.
我想去，但我明天得见一个大客户。我们又是公关公司，得保持好形象，所以我今天得早点回家睡个美容觉。
Beauty sleep? You don't need beauty sleep, Lulu. You are always beautiful.
哈，原来美容觉就是 beauty sleep, 真好记。说真的，前一段时间为了搞定这个大客户，我整天加班，睡也睡不好，所以我得回家补补觉。对了，这个补觉用美语要怎么说呀？
Let me see. You can say you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Here we use the capital letter Z. It refers to the sound you make when you're asleep. You know?
哈哈哈，太形象了。Catch up on some Z's 就是补觉的意思。那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又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toss and turn. Toss is spelled T-O-S-S.Toss and turn, T-U-R-N. Toss and turn.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我最近因为要给这个客户写商业计划，老是睡不好。I've been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Oh, poor girl.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need to go home and get some shut-eye. We will hang out some other time.
Wait, get some shut-eye? 这难道是休息眼睛的意思吗？
It's close. Actually, to get some shut-eye also means to catch up on some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Okay, I will go home now and get a 10-hour sleep.
Sounds good.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美容觉叫做 beauty sleep. 第二，补觉可以说 catch up on some Z's, 或者是 get some shut-eye.第三，辗转反侧叫做 toss and turn。
让我也来造个句。I went to 3 parties this week, so I really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this weekend.
什么？你这个礼拜去了三个 party? 怎么没叫上我？
你不是下周有一个重要的面试吗？ I thought you would be home preparing.
Yeah, actually I was. Gosh, finding a new job can be really stressful.
对啊，找工作真不容易。相信原来我找工作的时候，在第一步写简历上就卡壳了。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我们就要来学学如何变成文字杀手，让你的简历别出心裁。
We need this. 我们赶快来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初级课程。 Toby 刚刚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不过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Hi Toby, how are you doing? You don't look very well.
Hey Denise, I'm just sad because I can't find a job.
Yeah, it's hard to find a job right now.You need to have a really great resume.
That's the problem. I don't have a resume yet.
Really? That's okay. I'll help you make one.
Oh, 原来 Toby 目前最大的障碍啊，是没有一份出色的 resume. R-E-S-U-M-E. Resume, 简历。
Yes, Winnie. Without a resume, he can't find a job. That's why he said he's upset.
不过啊， Denise 真够朋友的。立刻主动提出愿意帮助 Toby 给他支支招，写出一份好简历。
First,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you have.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Did you have any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Well, I worked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one day per week.
Great, you can say you have lots of sales experience.
So Winnie, how does Toby describe his work experience?
他说自己刚刚大学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不过他以前曾经在学校书店有个 part-time job， 打过零工，一个礼拜上一天班。
Exactly. Students have to study a lot, so usually they don't have time for full-time jobs.
不过啊 ，Denise 好像是个写简历的老手呢，他特别懂得写简历的秘诀。
And what's that?
一个字，吹。写简历的时候啊，最忌讳谦虚了。虽然 Toby 一个礼拜只上一天班，
可 Denise 却让他在简历里写自己有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有丰富的销售经验。
So, Toby,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you did at the bookstore?
There wasn't much work for me to do, so I just played on the internet all day.
Oh, so you have strong computer skills. What else did you do?
I also talked with my coworkers a lot.
Great!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Toby did at his job?
他说啊，书店那份工作其实很悠闲，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呢，他就成天上网。
Right, but I'm not sure he should put that on his resume.
这个啊，您就别担心啦。没听 Denise 说吗？在网上瞎逛啊，代表 good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哎，你看这牛吹的。
I agree. What else did Toby do at his job?
他还老跟同事聊天。不过啊，这到了 Denise 嘴里，这也成了优点呢，叫做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我看啊，等这份简历写出来，连 Toby 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这么出色呢。
All right, now tell me about you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 majored in English.
Well, did you learn anything about business when you were at college?
When I graduated, I sold some of my books to a friend.
Perfect. You have done some sales and have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Wow, I never realized I had so much work experience.
Toby 在大学的专业是英文，这么说，他应该没有学过什么商业管理的知识吧
？That's true, but did he learn about business in another way?
我可不觉得。不过啊，这 Denise 真是很会扯哎。他听说 Toby 在毕业的时候把几本旧书卖给了朋友，就说他有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有销售和客户服务经验。
Well, do you think this resume will help Toby get some interviews?
简历啊写得这么唬人，得到面试的机会八成没问题。不过啊，等用人单位发现 Toby 只是在简历上吹牛的时候，大概就离炒他鱿鱼不远了。
这个简历可真有点唬人。Denise 听说 Toby 曾经在书店打零工，就写上了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丰富的销售经验。玩电脑变成了 strong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而跟同事聊天竟然是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这牛吹的连边儿都没了。
That is a little bit too much. But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really do need to know how to sell yourself. With a resume like this, I bet Toby can at least make it out to a real interview.
Yeah, that's true. 找工作是第一步。要是真的进入商业界，诚信很重要。不过啊，销售技巧也特别重要。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面，销售人员继续进行他们的 brainstorm 头脑风暴。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商量如何提高产品销量。
What about our pricing? Are we competitive?
Actually, we are roughly 15% more expensive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s.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ut costs any further, seeing as how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cut costs. We just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reloca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to a more cost-efficient country.
We can also talk to our vendors about where they place our products.Perhaps if they'r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location in stores, they'll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在价格方面 ，Frank 说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15%，但要想进一步削减成本恐怕很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Lisa 说要降低成本一定有办法，必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用创造性思维。比如考虑把工厂迁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Frank 说，也可以看看销售商能否把产品放在商店里更显眼的地方。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
Would it help if we offered a mega sale to clear out some of our inventory? We might no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might gain some brand awareness.
That's a great idea. Getting people talking about our brand would be a big boost.
Are w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like setting up a Facebook page or using Twitter. It's free to get online and set up an account.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Lisa 建议清仓甩卖，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的知名度。此外，也不能忽视社交网站的力量。
We should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Harness is spelled H-A-R-N-E-S-S. Harness.
Harness 是驾驭的意思。Lisa 说，公司可以在 Facebook、脸谱网和 Twitter、推特网上开账户，免费利用这些网站做宣传。Lisa 继续说。
Another idea is for us to reevaluate where we are spending our advertising dollar.
Right now, we break it down between all the major media outlet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gets 45% of our budget, 30% goes to print media, 20% goes to radio, and 5% goes towards advertising online.
I think we should boost our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ads are cheap, and they can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ll right, I'll ask the ad department to make the changes.
If we can implement these new idea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we might be able to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and put ourselves in position for a major rebound come next year.
That would be great.
Lisa 还主张在
advertising dollar
广告开支的分配上进行调整，增加互联网广告投入，因为在网上做广告不仅便宜，而且能够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如果能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前把这些措施落实的话，公司就可能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扭转销售量下滑的趋势，为明年销量翻身做准备。
销售人员建议进行一次 mega sale， 清仓大甩卖，以此 raise brand awareness。增加品牌的知名度。此外，还要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重视社交网站的力量。这样一来啊，销售准能上去。
These are all really great tips, especially the one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That's true.
好了，现在咱们是不是该换个话题，轻松一下啦？一起来听今天的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could you give me those baseball tickets? What's the problem, Yangchen?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good.
I just didn't bring them.
You don't have the tickets.
Hey, but we can show our IDs.
This is the third time you've forgotten to bring tickets to the game.
No, second time.
Third time.You know, Yangchen, you aren't allowed to be in charge of bringing the tickets anymore.
Oh, Patrick,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m going to cry.
Enough. That's three strikes, Yangchen. You're out.
你说什么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我不懂。
Look, Yangchen, how many baseball games do I need to take you to?
A lot.
Apparently so. Well, look, in baseball, a strike is when the batter misses the ball.Okay, so the pitcher throws the ball to him, and he either swings and misses, or he just watches the ball pass. So the umpire, 裁判, U-M-P-I-R-E, yells, strike! Or actually, to be more exciting, sometimes he'll say, strike!
天哪,我怎么没听过那个 umpire, U-M-P-I-R-E, 喊 strike?
Well, Yangchen, it's because you're always at the snack bar.During the game.
Well, 这个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和我有什么关系?
Okay, well, I'll tell you. In American English, we have the general saying,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to express when someone has not corrected a problem after three failed chances.
其实我知道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是棒球里的三振出局。如果一个人同样的错误犯三次,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你看 Sea Cat, aren't you grateful you have such a nice co-host? No matter how many strikes, I would never tell you you're out.
啊,什么 strike 啊?那没问题,我和同学们一起进步。
All right.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以让专家难以进行工作的手法，试图阻止一个国际组织调查据称在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对总部设在美国的阿拉伯语自由电视台说，他们很可能就想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把人挡在现场之外的时间越长，那些化学成分就越能够挥发干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星期六抵达叙利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开始到杜马地区工作。一名俄罗斯官员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定于星期三前往叙利亚首都东部地区。俄罗斯指责美国、法国和英国星期六对三个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发动的导弹攻击，延误了调查人员开始工作的时间。俄罗斯副外长雷布科夫说，不允许调查人员进入现场是因为没有获得联合国安保部门的批准。纽约的联合国官员否认了这个说法，说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非常支持调查工作。美国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沃尔德说，据他所知，俄罗斯已经去过事发地点，他担心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人员开始调查前，现场会被做手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反驳了这个指称，他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他保证俄罗斯没有做任何手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开始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两天的会谈，白宫说会谈将非常积极。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在飞往佛罗里达的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两位领导人的讨论将主要集中准备与朝鲜的会谈以及很多有关贸易的议题。安倍首相对川普总统并不陌生，而且还是川普担任总统期间见得最多的外国领导人。川普和安倍都对朝鲜问题极为关注，朝鲜无视国际制裁，继续进行其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计划。川普希望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史无前例的对话，安倍首相希望在这个重要会谈前先与川普见面。安倍首相在启程飞往美国前说，他希望确认美国在继续施压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迫使朝鲜不可逆转地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六个月以来的最高点，美中贸易纠纷前景未定，中国未如外界担心的那样减持美国国债。财政部最新发布的二月份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当月增持85亿美元美国国债，总数从一月的1.17万亿美元升到1.18万亿美元，中国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位居第二的日本，二月份所持美国国债从一月的1.07万亿美元降到1.06万亿美元。投资者密切关注周一发布的数据。美中贸易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市场分析人士希望了解外国投资者是否开始躲避美国的债券。俄罗斯一位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星期四在叶卡捷琳堡五层楼住宅的阳台上坠地后，星期天不治身亡。他最近写的报道有关俄罗斯雇佣军在叙利亚丧生。32岁的波洛丁，他的雇主星期日网站说，波洛丁在他住宅阳台下的人行道上被人发现摔伤后送到医院，星期天去世。当地警方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情况，但是波洛丁的去世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中引发很多揣测。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星期一说，根据白宫命令部署到美国墨西哥边界加强巡逻的大约900名国民警卫队将不参与任何执法行动。大部分已经抵达或正在前往美墨边境的国民警卫队来自德克萨斯州，德州派出650人，亚利桑那州派出大约250人，新墨西哥州派出大约60人。加州说，加州的国民警卫队将参加部署，但是不参加移民执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整治自媒体的行动，继上周暂停四个新闻资讯类自媒体移动应用程序的下载服务之后呢，中国广电总局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名，永久查封今日头条网站、热播的娱乐性平台、内涵段子客户端及公众号。周末呢，新浪微博又传出了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清理行动，内容包括色情、暴力和同性恋题材的漫画和短视频。中国当局屡屡以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由，围剿大众喜爱的所谓低俗娱乐产品，引发人们的强烈不满。那么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尚？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们有没有选择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谓低俗的权利？不同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应不应该有一个共存的空间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广电总局取缔内涵段子的理由，我们看到是导向不正、格调低俗，前者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者的罪名呢是低俗。那我就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加给内涵段子的这两项罪名呢？
就算是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也构不成取缔的理由。因为低俗不犯法，低俗不算罪，低俗也有存在的理由，也有存在的权利，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我们也浏览了一下这个内涵段子，有一些内涵段子确实是很低俗，但也有一些内涵段子其实并不低俗啊。他有些内涵段子可以看成是一种黑色幽默，讽刺时事、讽刺现实、讽刺权势啊，所以我们有理由这个怀疑，当局对那些低俗的内涵段子固然很反感，可是当局对那些不低俗的内涵段子恐怕还更反感。那么事实上也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内涵段子，的出现是2012年问世的啊。那么在过去几年间发展的非常快，它的客户这个多达好几亿。而在就在过去这5年间，我们知道那些严肃的、格调高格调的一些不同的意不同政见一些意义的表达，一直遭到很严厉的打压。反过来呢，在过去这几年间呢，倒是一些低俗的东西，当局好像是网开一面，有了相当的这个发展的空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当局在收拾完了那些严肃的、高格调的那种意义表达之余，又来收拾这些所谓这个低俗的东西来了。也就是说，他对从现在这个打击取缔这个内涵段子可以看出，就是现在习近平当局对言论的控制这个进一步的强化，他已经就像很多人指出那样子，已经从这个威权回归这个集权，因为威权至少他对一些所谓低俗的一些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呢，他还不那么严厉的去控制，而现在呢，习近平在对这个方面也要加以严加控制，所以他也反映了整个这个当局他从威权转向集权的这么一种危险的倾向。
那么接下来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据说内涵段子呢在中国很火，那您看不看这个娱乐平台？您怎么看内涵段子？它的内容究竟有多低俗呢？
我是偶尔也浏览， 这一类的这个网站啊、那个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特别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年轻人所喜欢的东西。虽然我有点年纪，但是这个我还是愿意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嗯，
所以这个我也看到就是一些就是它的相关内容啊。其实我认为里边除了当然有些就是刚才侯斌先生讲的这种黑色幽默啊，或者甚至有一些个这个比较被认为低俗的一些笑话都有，这种看淡的这种事情其实大家都有体验，这个并不见得就是这些东西就不能看。那么我倒是看到另外一些说法，就是一个呢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线下的这个段友们的活动，
嗯，
比如说有些情侣哎他们这个进行这个段友的聚会啊，然后比如说还搞一台无人机啊，然后来这个指挥这个航拍啊，然后呢他们就组成一个比如车友队搞航拍。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聚在一起做公益，
嗯，
给这个聋哑儿他去送公仔啊，送些玩偶啊，然后送椅子呀、啊，送课桌啊，送话剧啊，送体育用品呢、啊，他们也做不少的好事儿。所以这个你不能以这么一个就是说低俗两个字就一言以蔽之，把人家所有的内容都归入低俗，这个是显然是有问题的。
嗯，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他们自己创作歌曲，然后在他们的这个平台上传播，还灌成了唱片啊，这个还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我认为从身心健康上来讲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很向上的很正面的一些内容。但是现在我看到另外一些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他这个平台被封，除了这些罪名啊，这个极大的罪名以外，恐怕还有经济利益上的原因。
嗯，
就是这个今日头条在刚刚这个创办的时候，当时的网信办主任卢伟就已经对他失手，就是当时有一段也对他们有威胁，后来呢，那他们当然你说一个名字只有亏损，所以呢可能据说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这个卢伟掌控的公司10%的股，然后以后呢这个平顺。那现在卢伟出事了以后，他的这个主管部门就换了。
嗯，
就发生了新的这个利益结构的问题，原有的，
嗯，
和新来的。
好的，那看起来呢？
他们自己没有谈妥。
张先生，
这个。
张先生，对不起，张先生呢？现在他的连线呢，好像不是特别清楚，有一些故障。但是张先生他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局啊查封这个内涵段子呢，恐怕不完全是它的内容，也有其他的原因。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讨论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张先生最后呢，他谈到这里边也可能有经济因素，因此呢，我们看到注意到《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评，叫《挑战国家底线者》。国家有权利让他血本无归。总之了，这个原因很复杂，我们在接下来讨论中呢会逐渐我们涉及到这些原因。我们看到这个内涵段子被取缔之后呢，就引起社会上的巨大反响，有段友们有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其中网上广泛流传一篇呢介绍美国电影叫《人民反对拉里·福林》的这样文章，题为《人民应该有下流的权利》。首先我请胡先生呢简要介绍一下这篇文章以及他在中国的当下的这个现实意义，你看这样好吗，胡先生？
这个拉里·福林是个真人真事，这个人本来是个小文痞，他创办了一个色情刊物， 这个按照那个文章把它翻译成这个皮条客，也要把它翻译成风月女郎。那么这本色情杂志比花花公子还要色啊。那不仅如此呢，佛林还把这个杂志作为一个平台，专门去羞辱和攻击那些道貌岸然的享有崇高道德声望的那些政治家和一些这个道德领袖。那么因此呢就招惹了不少官司。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官司呢，就是他攻击了一个牧师，一个这个道德享有很崇高的道德声望的一个牧师，登了一个广告，那个广告暗示呢这个牧师和他的母亲乱伦。当然他在广告下面也加了一行小字，说这是滑稽广告，不能当真。那么这次这个广告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就打起官司来。原告就控告这个佛林，他是诽谤，另外呢他给当事人造成了精神伤害。后来呢法院的判的结果呢，诽谤这一条没有成立，因为说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你这个攻击的事情是真的。连这个广告自己下面也有个小字的说明，就是这不能当真。但是呢他却认为他确实给当事人造成了精神伤害，所以判决佛林就是赔款和这个罚款。那佛林不服气，他就又上诉到巡回法庭。巡回法庭呢依然维持原判，他还是不服气，然后一直告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呢，后来就撤销了原来要求这个佛林进行这个经济赔偿的这个裁决。那么所以这个就成了这个美国这个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啊。那么这篇文章就人民应该有下车的权利，就主要就讲说这么段故事。特别就其中尤其强调呢，这个佛林自己也承认他的东西就是很下流啊，但是呢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其他的东西那不一样，就受到保护就更有保障了。他的律师也很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应该有，他律师一再强调，尽管他本人完全不同意这本杂志，也不同意这个拉里佛林的这种做法这种观点，但是呢他仍然认为维护他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人民应该有下流的权利。所以这点来说呢，在这个意义上呢，他和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共当局取缔内涵段子有类似之处。
好的，
因为他也想到的就是应该有下流的权利。但是就不同的就是呢，在美国那些高尚高格调的那些不低俗的东西的那个言论的权利受保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这是个下这个皮条客的他这个案例之所以引起大家这个关注，就是因为他本身确实是相当下流，而且是引起一般公众不满的这么一条。而你现在中国的做法呢，它不仅仅是对所谓低俗的东西、下流的东西在禁止，而且它首先禁止的还是那些更高那个高格调的那些严肃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它和中国情况是有些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那么这篇文章呢，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一句话：人民应该有下流的权利。那我请教张先生啊，套用这篇文章的逻辑，人们自然会问出这样一类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高尚，什么是低俗，这些概念是由谁来决定的，人民有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这个我记得这个西方一位哲人，这个好像是斯宾诺莎说过，人是什么，就是半是野兽半是天使。所以到底这个是野兽还是天使，是低俗还是高尚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完全随人性而定。而不是呢由这个官方下一个定义就能够决定的。而且我呢，这刚才这个胡兵先生讲到的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呢我没时间看，但是很多年以前我就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叫做这个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作者呢就是这位拉里弗林特。那么这个我拥有这本书，可见我也有多低俗啊。但是我也很难想象，就是我们的官员们有多么高尚， 每天在那儿满口的仁义道德，讲着高大上的各种理想，各种这个伟大的这个梦想，但是呢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生活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呢也是确实有很多人都在感兴趣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类所谓低俗的传播正好是满足了这个比如说国人的一些好奇心，
嗯，
就是说哎这个低俗一下，一个是可以娱乐，一个呢可能这个你看这个拉里弗林特啊，他出版的这个风尘女郎这个杂志啊，他除了就是他跟这个花花公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花花公子是给中产阶级看的，所以呢他把这个色情和人体啊都艺术化模糊化，但是他出版的这个风尘女郎呢，他就把读者定位在草根阶层，他说我宁可让十位卡车司机看风尘女郎，而不愿让一位大学教授研究风尘女郎，那才是我追求的质量。所以他这个他的传播是有他的这个自己的路径的。
嗯，
那么当然这一点我正好昨天也有网友在跟我讨论这个事儿，就是说郭文贵他的传播是不是就有这样的特点，就是走低俗路线。后来我想了想还真是，他走的就是下三路，但是下三路的东西确实在传播上有效，当然有所不同啊，就是说这个你到底是从生活的角度出发去传播这些东西，你还是有政治背景的传播，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这个段子们啊，这个段友们，他们传播的东西多数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哎，他就是生活，就是把生活，你说他玩笑话、低俗化也可以，但是呢，他中间其实反映的是青年人的生活。
嗯，
当然还有就是像这本书，它也是一个学习法律的必读书，就是他其实他拉里弗林特之所以能打赢这场官司，就是因为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啊，他这个给予的这种言论的自由，
嗯，
所以他是打着这个言论自由这个原则，他打赢了这场官司。但中国这一点正好就相反，就是你没有言论自由，哪怕是那个你是低俗的言论自由也不可以，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跟贵国比。
好的，
啊，贵国确实是比我们在这方面要开放的多。谢谢。
好，现在呢我们来把我们的听众观众接进节目中来，听听他们的观点。啊，我来接电话，首先是福建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晚住云和许天星，岭山明水雾华心。西方这些同性恋啊，这个色情低俗文化是这个麻醉中国人、灭亡中华民族的精神鸦片，所以我们必须坚决抵制。
好的，谢谢福建的叶先生，明白您的观点。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我先回答他那个，人民是没有选择低俗的权利的，人民只有做那个清心寡欲、苦行僧的权利。
嗯，
而统治集团却是一伙垄断权力、利欲熏心、男盗女娼，而且恶贯满盈的混世魔王们。最后我觉得那个官方这次一系列的活动，还是从本质上还是要剥夺人民心灵上的自由。
好的，好，谢谢浙江的庄先生。下一位，河北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我想说一下，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当人们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被剥夺的时候，中国人无动于衷。当一个破 APP 被查封的时候，然后他们才知道要上街捍卫自己的权利。然后这不是很幽默吗？我只能说，这一个猪一样的民族没救了。
好的，谢谢河北的傅先生。下一位，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
您好，我听了那个北京的张先生刚才的讲话，我才知道像张先生这样的大学教授也和我们一样，就是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但是如果张先生便于透露的话，还能不能透露他还关心一些什么？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现在呢，除了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之外呢，我们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李中办，他说中共独裁集团是人民的死对头，和纳粹法西斯同样反对一切个性，往往是以反黄色低俗为手段呢，维持他们控制思想的目的，尤其是对质疑他们合法性的民主自由思维，会施以残酷手段封锁扼杀在萌芽中，从反右文革八九六四到现在的内涵段子无一不是如此。陈和鸟这位网友说，所谓低俗段子呢，就是让民众看到最真实的人性，无论总统还是平民皆有啊，皆有人性。所谓低俗段子呢，就是用幽默的通俗好记的艺术形式让民众看到事物的本质。所谓低俗段子，就是让没有话语权的民众有了公开调侃的社会热点难点的机会，但是他调侃了装模作样一本正经的权威与权力。所以下面是三杰号傅政辉，压制所谓低俗文化呢，其实是一种宗族社会特征的道德观，和宗教极端主义有相同的本质。这种表面上的保护，根本上就是政府垄断对文化的解释权，结果呢，就完全扼杀了老百姓的创造力，人为的大量制造了精神病患，对中华文明的进步只有副作用。我们现在也还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还有电话，我们在这个线上在等。我们现在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会逐渐的让这个电话以及网评再逐渐进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按照中共的概念，互联网上的自媒体和社交平台普遍存在的这个内容低俗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目前呢，大多数我们看到都是限期整改，唯有内涵段子受到了永久性关闭的这样严厉的惩处。所以原因刚才张先生讲了，原因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它的低俗内容吧？您同意这种判断吗，胡先生？
我同意。之所以内涵段子遭到这么严厉的打压，估计也和内涵段子的组织化有关系。因为内涵段子生成了一个有庞大数量的，也自称为段友的这么一个客户群体，就形成了一个不是组织的组织，因此呢，就具有了一定的集体行动的能力。那我们看到他们很多段友，因为他们人数众多，除了在线上他们互相联络之外，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尤其是在这次被取缔之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那么一些段友在组织一些这个集体的抗议。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很多所谓抗议的视频呢，倒不是这次因为这次事情才发生的，而是以前的他们举行的一些活动。不过这至少说明呢，确实段友他们有一种经常性的一种这个联系，有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有一种这个没有组织的名义，但是有组织的这个实质，能做出一些组织才能做出的这种集体行动啊。在这点上，就和当年我想就和这个当局镇压法轮功有类似的地方。当年当局之所以镇压法轮功呢，那主要也是就是因为法轮功虽然没有组织的形式，没有组织的名义，但是有组织的这种功能，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而这点呢，当局是最忌讳的。所以你看到，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呢，你本来在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有这种需要，除了衣食住行需要之外，还有就是结社的需要，需要一个和确立一种归属的需要。因此呢，在严厉禁止结社自由的中国，那么有些方式是原来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方式，由于它从某个方面给人们结社，这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于是你发现这个东西它马上就变成那种，就变成那种实际上的一种结社行为。那么内涵段子就是这么一个典型。我想当初设计内涵段子的人，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个东西居然会发展到如此的规模，而居然会形成这么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这种集体的能力。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他是当局镇压之所以要对内涵段子严加惩处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叙利亚挨打，中国为何与西方不同调。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